我们现在的进度是在讲缘起啊、哦，那已经是第二次讲缘起了。我们用很多的时间哈、哦，来解释一下说，缘起是佛最根本的教法哦，最根本的教法。佛也说，他所悟的道就是缘起而已哦。那不管他是用白法的方式，用蕴处界的方式，用四圣谛的方式，不管他用哪一种方式来解说，他讲的都是缘起哦。那佛他另外又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佛他说这些不管哪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的这个道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离苦得乐，他不是说着玩的，不是说一个知见，说不是说一个形而上学的一个好一个哲学的看法，不是。佛对那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何以见得？何以见得？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佛为什么出家？是不是四门游观？好，那个故事，佛为什么出家？佛出家根本上就是要解决人必然是生老病死吗？这个锁链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吗？而且必然如此吗？没有办法处理吗？好，佛我们要时常想到他在干什么。只要他干的事情我们没有兴趣的话，齁，真的说老实话，你不必跟他学呀、啊、对吗？除非他在做的事情，他说的这些道理是我们也自己非常有兴趣，对我们来说也真的是我们非常非常切身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急于解决的问题嘛，我们才有必要用这么多的时间齁、哦、这个样子哦，几乎讲严重一点呢、啊，是放下自己的生命啊，在这个里头啊，用性命相搏的事情啊，很严重吧，对不对？说严重一点就是这样了。假如这个事情与我们无关，你想想看，我们有必要这样做吗？这是没有必要的事啦。话也可以说回来，你要小心一点啊，不要糊里糊涂就一头栽入啊，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就一头栽入。所以一定要很清楚啊，佛讲的这些道理，他为什么这样子讲，他自己走过什么样的路啊、哦、他告诉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古先人道基，他走过的路他告诉我们、哦、好，所有一切佛只为一件事情啊、哦、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就是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对不对？那佛到底是他到底是知了什么见了什么，他要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哦、我们今天早上又把这些都复习一次、哦、好，佛也不过就是悟了一个缘起的道理，可是你以为他不过就是悟了一个缘起的道理，这应该很容易就学啦，那佛就会、哦、就会借着阿难的视线、哦、就会跟我们讲缘起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哦、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我们自己六欲四心分别一下就知道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我们现在哈说这个缘起的道理，不过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用不同的面貌都是在讲缘起。比如说我们自己就会听说有业力，好，业力业感的缘起，以业力说为主的业感缘起，对不对？通常我们讲啊，藏教的讲法啊，就是小乘的讲法，通常都是以这个为主，以业力说为主的哈，业感缘起啊。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在学唯识的这个法门呐，哦，不过我们现在讲的是阿赖耶的缘起，也就是大乘的讲法。这一切只是诸行的流转，也就是一切只是行，只是牵流造作，这些牵流造作所有的行，所有的有为法，它会显现一个共同的特征， 我们称为共相或者称为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法性是什么。那要讲这个道理，这个大乘的讲法是这个道理，就是什么？一切法的法性，以所有的一切法，只要是不管是心法色法，是人事物，不管你怎么样讲，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分类啊，只要是法，一个有为法必定是因缘所生啊，缘生的法，缘生的法，它依着一个缘起的法则，所有一切法虽然面貌都不相同，各式各样，千千万万，零零种种都不一样，可是好家在它都是依着一个相同的法则而生起，这个法则就是缘起的法则，所有这一切相虽然相上不同，不过它都是缘生相。我们把这个缘生相有的时候会叫做空相，或者叫做无相之相。你想到空相，这明明就是有相嘛，为什么要讲空相呢？明明就是有相，你为什么要讲它是无相相？你就又会觉得好像这不在你在公司啊，好像很好像又是很玄一样。可是你要知道它其实就是在表达同样的话啦，不同的说法啦，它同样其实他在讲同样的事情，就是你眼前所见的一切法，它只是缘生法，它只是因缘聚集所显现的，我们叫做和因缘和那个和的和哈和我们24个不相应行法，看你学得好不好，它只是和在《金刚经》里头就称为一和相。它不带名言的，它只是因缘和啊。我们现在都给它一个名言，称说它是什么什么，这个就是法的鬼词义，鬼生误解，任词自信。我们解释这个法是如何缘生而起，它是依着什么缘，什么有什么其他的增上，增上缘，增上力，然后它有什么作用？我们说它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作用，就说依着那个作用，我们就说它是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听到我在讲？所依所缘住伴皆用色尘自性，这就出来了法。所以法鬼生误解，任持自性啊，就是这样子。好，这时候我们就说好，就觉得有了法了。其实你不要忘了哈。这个法前面那一段如何有五门好生了法，那这个五门在讲什么呢？五门生了法，那个法是名言相了，我们给他安立一个假名，叫他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前面所说的所依所缘住伴业用那个东西都是诸行流转啊，这都是你的造作啊，是不是这个样子？都是诸行流转啊。所以就很重要的哦，很重要的，我们在阿赖耶识里头，在就是唯识学里头哈，把它叫做熏习的道理。这个样子的互为因缘，互相做就此有故彼有，互相做依持哈，就是有一个相互的关联性啊，相互的互生这样子啊，由这样子的持有故彼有，这样更互为缘，它相互为缘，然后辗转增上此生故彼生，这样子辗转生上缘起的道理啊，这个缘起的道理，或者我们说熏习的道理啊，在色大乘论里头就把它叫做熏习的道理，我们称为所知一，一切法的根源叫做所知一，就是熏习的道理。这个都是从理上面来讲。那你还要熟悉在事相上面怎么去看，就说事相上面如何升起这些事相，好，升起的事相它所显现的都是这个缘起的法则，这样子两个，一个是讲缘起，一个是讲缘生，对不对？好，我们已经从上个礼拜一直讲到今天早上都在讲这个。好，我们都讲了，早上结束的时候就讲了一件事情，假如对这个阿赖耶识好熏习的道理，就是更互为缘，辗转增上这个熏习的道理哦。诸法好，诸法一切的法哦，诸法于是常是于法一二，相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哦。对这个道理，阿赖耶识熏习的道理，假如我们不太明白的话，或者我们学了阿赖耶识的道理， 反而糟糕了。恰恰好，学了阿赖耶识的道理以后，反而让你找到了，你看吧，经上说的，论上说的，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作为轮回的主人公，那个东西就叫做阿赖耶识。假如你没有学好的话，不过你没有学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讲好，是我没有讲好。假如你有生出这样子的误会的话了，哦，那就是很严重的误解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说，假如对于阿赖耶识熏习的道理不了解的话，就会生出六种不正见，六种邪知邪见。在这个邪见里头，哦，在论上面，哦，列在第一位的就是你会生出一个第一因的看法，由这个第一因生起了一切法，你会生出这种，这是一个邪见，你就生起了一个有一个第一因。我们你不管这个第一因叫什么，现在我不管你这个第一因叫什么名称，好，先不管它，你生起了一个第一因的看法，由这个第一因再生起一切法，这个是大邪见里头的第一个，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你会把什么东西认为是第一因呢？就它是最初原始的原因，由它生出一切法来，那个叫第一因。你会误会把什么东西当作第一因呢？啊，学过阿赖耶识以后，你最可能升起的误会就是把阿赖耶识当作第一因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假如你学成这样子的话，这就是老师说的，就请你出去。哦，他在跟我们讲的时候不是这么客气哦，请你出去哦。你要不要听听他怎么讲？啊，你给我滚出去！你不要说是跟我廖成林学的，我不承认。我老师是这样讲的哦。假如你把阿赖耶识恰恰好学了阿赖耶识，就认为阿赖耶识是一个实有的，它是第一因，由它生起一切法。很多人会这样子讲啊，因为阿赖耶识是种子，对不对？种子带缘起现行啊，它生出一切啊，它是种子，它是亲因缘啊，有没有？假如这样你就错了，你就没有，你就忘记了前面还讲过诸法于四常，是不是这样子？好，好，这是第一因哈，这个是很错误的看法，或者你不把阿赖耶识的叫做第一因啊，你学了其他的东西，你学如来藏，你把如来藏当第一因；你学真如，你把真如当一因第一因；你学真心，你把真心当第一因；你学了一心，一心开二门，你把一心当作第一因。不管你怎么讲它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名称，假如你认为那个是一个实有的东西，有那个东西，由那个生出一切法，或者你把那个叫空性，由那个生出一切法，全部都是大邪见，都是你自己的误会，不是佛说错了，其实也不是我说错了，嘿，都是你的误会，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哈，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是常常会这样吗？空生万法，有没有？你假如真的认为有一个什么东西它叫做空性，有那个生出一切法，有什么东西叫做一心，有什么东西叫做真如生出一切法，那全部跟你把阿赖耶识当作第一因生出一切法一样，全部都是错误的啊，哦！这样懂吗？这样懂吗？你不管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些都是假名安利了，你都要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哦！好，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还有第二个，我们在讲缘起的时候，最基本的缘起一定是讲业感缘起，诸法于四常嘛，那诸法就是三业，就是你的三业，或者我们说七转世哦，那最重要的功用最强大，当然就是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作用。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哈，都在跟你讲，因为有三业的造作，那造作以后呢，造作以后就啊，那个习气、那个业力、那个留下来的后世力、那个痕迹，就摄藏在哈阿赖耶识里头。那阿赖耶识是假名安利的啦。就摄藏起来，我们把它称为阿赖耶识，这样就摄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也就是我们在唯识里头所说的种子。好，这样子讲，那你就当然了。好，那我不讲阿赖耶识是轮回的主体，不是讲不，我不这样子讲，有阿赖耶识在轮回。那么我总可以说，因为轮回啊，轮回业果相续啊，这是一个实相。好，那我总可以说是业力在轮回吧，业力是轮回的主体。可不可以这样讲？ 你就觉得当然是这样子讲了，业感缘起，这是最基本的业感缘起啊，业力在轮回了。可是假如你把业力解释为，业力就是已经造作过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已经做过的事叫做业力，由这个业力为因啊，总有一天等到你啊，这个业力就会，总有一天这个业力起现行，不管这个什么什么前面是什么所作业不亡的，前面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句子是吗？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那个业是那个业力啊，它是不会消失的。对 ,OK, 对，这样讲法是对的。可是那个业力它不一定会起现行，要待缘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业力虽然所做过的业力对不会消失，可是那个强弱是一种比较，当然是强的业先起现行嘛，强弱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你做过一个业，即使是很重的业，也会慢慢慢慢慢慢，那个业力啊，慢慢慢慢慢慢变弱，以至于可能不起现行。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什么？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在念念相续，你随时随地其实都在起业行，都在念念相续，念念相续。所以所谓的阿赖耶识也好，所谓的业力也好，它都不是一个所谓固定恒常不变的东西，它不是，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我们讲阿赖耶识恒转如瀑流，是不是？阿赖耶识的阿赖耶识他的那个相貌，恒转如瀑流，唯是心心而非故故，就是因为这样啊。所以不管你讲业力也好，你讲阿赖耶识也好，它都不是恒常的，它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假如你变成讲业感缘起的时候，把它讲成是宿命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子讲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有没有？所有这些讲法哈，它都很可能是大邪见。我不是说它错，是你解释错，你解释错就是邪见，懂我的意思吗？你真的要对业这个事情，业行这个事情有很正确的了解，否则都会变成是邪见啊。所以你把这个业感缘起，这个寻业发现啊。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哎呀，不要去争啦，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啦，这个不是你可以自己去造作得到的。有没有听过听这种讲法？太多了嘛，你电视打开，你随时都听得到，有没有？有没有？不是这样。你想要什么法生起，你去聚那个因缘，否则我们讲这个干什么？我们讲因缘果建立干什么？假如全部都是宿命论，我们讲因缘果建立干什么？我们讲缘起干什么？我们一直在讲，关键在于这个缘起干什么，知道吗？所有的法会生缘生哈生哈，它只是一个，其实只是一个假法，就是一个不相信刑法里头那个合了，什么合？众缘聚集嘛，合了。所以讲得很清楚，假如你要它生的话，你尽量去聚那个缘。可是佛法告诉你，即使是如此，你也不能够有主宰的看法，有主宰的看法你就错了，有吗？有没有这样子一直这样子讲？你即使是知道我要这样子的法生起来，我可以尽量聚集它的因缘，可是我仍然没有能力令它一定升起。升起是因缘成熟就会升起，因缘没有成熟，你怎样努力它都不会升起。可是假如因缘成熟也是一样，你如何的不管怎样的阻止它都阻止不了，这样懂吗？也就是说你自己不能欲令如是，欲令不如是，没有主宰性，没有什么是宰主，只有因缘，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假如很多种讲法哈，我刚才都举例子了哈，命中有就有啊，什么东西，很多很多的讲法哈，都是那个都是不正确的，在讲，变成把佛法一个造命论，可以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要走哪一条路，这个方向你是很清楚自己可以选择的，可是遭遇你没有办法选择，因为遭遇表示是已经现行了，你遭遇到那个就是现行啦，现行都是艺术果报，还记得吗？ 艺术果报，那个你没有办法改变，它已经业力成熟，是独一无二的缘起，你没有办法改变。可是你要走哪一条路，你要走贪嗔痴这个贪等熏习，这个生死流转的路，还是你要走多闻熏习这一条转移清净的路，这个方向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是自己可以自由选择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哦，你不能把它搞成一个宿命论，一个那么好的佛法被你搞成一个宿命论，我们在这边干什么？回家躺着等着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懂我的意思吗？哦，不能搞成一个宿命论啊。好，第三种邪见，不平等因。这个所谓的不平等因，就是他比我们，这个就是在大英百科全书上面定义啊，什么叫做宗教，他们的定义就是有一个不平等因啦，这个大于人啊，大于什么，他有能力，比如说你叫他上帝也好，你叫他神也好，你叫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也好啦，他可以让你生，让你灭，他可以让你升天堂下地狱，他可以这个让你怎样怎样怎样，那个不平等因，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在讲的那个外道啦。哦，好，那下面第四个邪见就是无因无缘，这一切啊，哎呀，算了啦，这一切啊都是偶然的啦，偶然的啦，你做不了主。我们刚才说的，不能预令如是，不能预令啊不如是，是不是这样子？你就把那个不能预令如是，或者是预令不如是啊，把不能没有宰主，不能够做主宰这一件事情，你又把它误会了，误会成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无因无缘就偶然发生，那这样子又是一个邪见。你有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个我们任何一个明明是出自解释因缘的那个话哈，你只要稍微什么地方不小心，就会变成邪见。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哦，前面这几个啊，好，在下面第五个犯我，这个犯我也有很多种讲法啦。犯我这个在古印度哈，婆罗门教一直到现在的印度教哈，都是一个很流行的讲法，奥义书里头的哦，犯我哦，犯的意思就是它是那个清净的力量，它是那个无为，好像我们在讲的无为法啦，那个本性清净，那个清净的力量。我们要修行，我们要努力修行，一直到现在哦，很多修行人的目的都是要怎样犯我合一，或者我们中国人爱讲的说法天人合一，有没有？人法地，地法天，啊，天法什么？天法自然，自然法什么？啊，法道。好，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啦，就天人合一啊，天地，然后中间有一个人啊，三才，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中国哲学的讲法哦，就是觉得我们为什么会现在有一个我自己哈，在这边觉得没有依靠哈，觉得受苦，是因为你跟这个等于是你的母体一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你跟这个天或者这个饭也好，这个大我哈分开了，所以所有的修行都是要回到它里头，回到这个你所重生的里头，你不管叫它饭也好，你叫它天也好，你叫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我也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假如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话，也是一样邪见，没有一个这样子，它还是一样是一个有我的想法，有一个这个哈。可是我们在讲阿赖耶识的时候，也有讲过啊，阿赖耶识是一个大藏海，有没有讲过？它像一个大藏海，那我们是这个海里头的一个小水泡，是一个欧泡，一个小水泡。你把它换一换语言，你很可能就讲成阿赖耶识是饭，你自己这个小欧泡就是我，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修行是要怎么样破掉我们的无明啊，就是把这个水泡啊打破了，回到这个大藏海，这个大阿赖耶识这个四海里头，是不是也是一个很类似这边犯我的思想，有没有？所以你看一看，好难讲哦，都可能你在某一个地方会有误会。我们讲的阿赖耶识用大海浩浩三藏，用大海做比喻，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尽为风啊，好七渊深啊，我们 用这些比喻啊，是要帮助你了解，可能又很可能你在这个比喻上面升起误会，你知道都是很难，真的很难，很难说的事情了。哦，我们要讲的这个海，这个海是一个比喻啊，形容它的深广，形容它的就是它的无量性啊，形容它在上面有风有浪哈，不平静的这个有风有浪，可是底下。这个海的这个底下，你只要一直澄清，一直澄清，一直清澄清，一直澄清，这个海的底下那个平静，那个真如本性的自信清净等等，我们用了很多的比喻，可是你都不要忘记，最原始的讲阿赖耶识的方法，一定要建立在诸法于事常，事于法异耳，相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你就不会把阿赖耶识当作是一个实有的，是那个样子的什么什么东西，没有。在我们诸法于事常，事于法异耳，相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里头讲的是什么？更互为缘，辗转增上，熏习的道理，它是一个道理，一个理，以理 用这个道理做它的体性，懂我的意思吗？没有任何它是实在的一个什么实有的什么东西的那个意思，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它永远横转如瀑流在变动，你怎么可能把它当作一个任何随便你怎么讲第一因也好哦，那个宿命论的那个也好，不平等因也好，无因为缘也好，犯我也好，都不可能。好，在下面第六个邪见，就是你会讲过这个阿赖耶识哈，你尤其是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接着讲结生相续这件事情了。好，你就会执着。哎，你当然现在不会再讲是什么上帝造你啦，哈，什么什么其他的那些邪见。可是你会执着，尤其是讲结生相续以后，你会执着有一个这个结生相续来的这个我，哈，这个我在自己作业自己受果报，我自作自受，这不是也是常常我们自己讲的吗？对不对？一切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有一个我是作者，我是受者。我做我受，所以中间有这个有法，有没有三轮不空？这个我们在唯识里头，就是缘起的道理里头哈，在缘起理里头，这个地方讲得很仔细啊，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啦。我觉得还是等大家自己学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仔细的学，随便讲一讲哦，没有多大用。我们只要稍微再提醒一下。所以我们刚才在讲熏习的道理的时候，你一定要生出一种感觉来哈。在讲更互为因，辗转增上，更互为因，他在讲一个彼此有一种依存的此有故彼有那样子的关系在哦，那样子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法，不是有一个没来由天生自然就有一个什么什么就存在了，就有一个单独的法，自己独立就可以独立啊，他就好，就有一个法，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哦。那除了这个更互为缘以后，那个辗转增上互为因果，就是起先它是因，它是果，然后呢你在这个果上面哈，仍然是无明啊，这个果又偏偏就成为你的什么，你的那个什么造作的因啊，就是继续的无明啊，生行无明生行，所以整个企业我们的企就是三业的造作哈，结论就是无明行啊，三个字就是这样，无明行。好，所以事实上在已经有法生起来了哈，原生以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诸行流转，只有这一件事情，你就是不断的业上造业，就是这样子诸行流转，懂我意思吗？在这个只有这一件事诸行流转，可是这个诸行流转上面，我们自己会用我见呢、啊，我见哈、啊，自己的我见，自己的就是第六意识心的这个嫉妒分别哈、啊，去说它是这样是那样，是这样是那样，就是鬼生误解认持自信出来了，就是法。所以合起来讲，就是法之润法，行引发行这一件事情哦。你仔细去看，这里头就是唯行，这是第一个。在唯行，它只是诸行，只是诸行流转， 在微行诸行流转底下呢，诸行流转底下呢，你会说有什么因缘事，就是原生法因缘事啊，有这个因缘事，你去解说它，你自己去在这个原生相上面，余相增语，你去解释它，说是这样，说是那样，法就升起了，是吗？法就是余相增语，明权自性俱权差别都是余相增语，法就升起了，好，在这个样子诸行流转就有因缘事，有法，有你认为的法就升起了，里头都是在讲因果的建立，所以唯行啊，这是第一个唯行，唯事唯法唯因唯果，这个我们同样这一套道理不是我们现在才学，这一套道理已经完全明白的讲在24个不相应行法里头了，你相不相信24个不相应行法都在讲这些，24个不相应行法都是在讲你这个诸行流转，流转本身就是一个不相应行法里头的流转，你在这个流转什么流转，诸行流转，你在诸行流转上面你自己有你自己去截取因缘就有了一个因果，因果分位就出来了，你在这个因果分位上面你截取这段因缘说它是果，德就出来了，所以德其实只是种子成就现行成就而已啊，德什么命根啊，起先你就认为德命根呢，有没有命根啊，还有其他的，你修无想定就会得到一个无想天的无想艺术，那也是一个果报啊，灭尽定啊等等，对不对，所有这些在道理，这些都是事相上面看得到的，德从德开始，这是事相上看得到的，异同分异生众同分异生性，你事相上就看到了，然后他后面的道理在讲什么呢，就是后面接着要讲的流转，有流转就有什么，就一定会有相应，就会有定义，只要有流转就有跟它相应的，和你看嘛，相应一定是相应才会合啊，那都是因跟果相称嘛，所以不相称的就是什么啊，就是定义嘛，一定不同，因不同果一定不同，缘不同果一定不同，定义，所以都好，那个24个不相应行法都在讲这个了，都在讲这些，讲这些缘起的理，缘生的事只是我们也许没有那么熟好，就是因为我们不那么熟，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面向，甚至于不同的语言，再设立其他的语言，用各种方式重复的一遍一遍的在讲这些缘起的道理，缘生的事，这个缘起啊，所有的佛法其他都是它的面貌，可以吗？事情的事为事讲的就是因缘，事就是指就是有因缘了，有因缘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用法为事，下面不是为法吗，有没有，我们用名句文去说那个事，那个因缘我们就会把它说成是运啊，五运是触啊，是戒呀，或者其他什么什么，看你案例什么名言去讲它啊，讲的都是那一件事，就是那个因缘，这样懂吗，其实只有一个诸行流转，你只要停了诸行流转啊，请问你还有什么，好，这六个邪见啊，假如我们对于阿赖耶识的道理不了解，不是如实知的话啊，我们就会生出这么多邪见，而这么多邪见啊，都是我们常常在听到的佛法耶，所以想一想蛮危险的，对不对，你自己听的时候你可能是这样子听到啊，但是也许讲的人他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名言没有办法，名言有很大的限制性，你名言你总要一句一句讲吧，可是事实上缘起不是这样，整个缘起整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它一起发生，你只能够一点一点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样讲，我们连讲一个根尘世三合合都要分好多句话讲，可是根尘世三合合是一刹那俱生，这三个有三个就触，就是三合约触哈，触心所就成立，假如没有这三个都没有，可是讲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一句一句讲，根去对尘 有没有作意心所生起来的时候，有没有你的四生起来了，然后根尘四三合合，你还以为真的有次第了，事实上不是啊，这就会生起很多的误会了。好，这是六个邪见啊，回去请依着这个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邪见，你的邪见为什么会产生呢？你是在什么地方还可能好不是很了解呢？你自己去把它就是找出来啊、哦。这邪见都很普通哎，第一因，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当第一因啊，有个第一因，对不对？常常听到啊，各种空生一切法，有没有？好，或者是宿命论的讲法啊。哦，叫你看破放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都是命中注定。看破是要看破自己的我见，放下是要放下自己的执着，不是叫你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宿命论，不是那个意思哦。我们可能都听不对哦。那可能呢、啊，像上帝啊神啊这种不平等因的这种邪见我们大概是比较没有啦哦。那另外像啊，这个这一切法都是不能主宰的啦，这个因缘和合就有了啦，讲的好像也是因缘和合，但是那个意思听起来其实就是在讲，哎呀，就是随他去了，这个各种我们平常用的会用哦，真的不是不对，只是真的语言有很大的限制性，你可不要死在语言之下。你要明白他的道理，你那个道理真的明白的话，哈，这些邪见，你即使是自己也这样子讲，你也不会是落入那个邪见，就是你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语言上面的表达，有的时候会这样子，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只要阿赖耶识学得很正确，你真的很明白阿赖耶识熏习的道理，诸法于四常，四于法一耳，相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啊、哦，这都是二世根互为缘。好、哦，阿赖耶识就是他就是这个因缘果的建立啊、哦，因缘果怎么建立的？熏习的道理啊、哦，所以熏习的道理在所知因那边就说是甚深缘起。好，那我们这个讲完阿赖耶识熏习的道理，再讲阿赖耶识熏习的道理啊、哦，假如不了解的话，可能会有这六个邪见啊。哦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相似佛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结生相续，很容易误会，可是它又很重要，它是阿赖耶识五个业用的第五个、哦、阿赖耶识的业用你一定要从受熏开始，不要讲到阿赖耶识就是结生相续啊，就是那个去后来先做主公的灵魂啦、魂事啦、什么什么东西啦，就是他在轮回啦什么什么，那真的是哦。真的是很糟糕、哦、阿赖耶识是什么？它是一个受熏处而已，它有这个受熏它有这个受熏的业用，它只是一个受熏处而已，受熏处、哦、受熏好，受熏，所以阿赖耶识就成为了什么啊？摄藏一切种子，因为它是受熏处，所以它摄藏一切种子，受熏此种，好，这个种子成熟以后好，就显现成两种异属果，我们所谓的根生和气界，正一二报。好，这些我们就已经四个业用出来了。好，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讲，我们就讲第五个业用，叫做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个去后来先做主公，就把下面的没有讲的知名色六处触受什么的都讲完了，就都讲完了，就不要以为我没讲。名色就是那个杰罗兰呢，有没有看到杰罗兰？我们叫杰罗兰的那个杰罗兰位哦。好，所以都有抄吗？抄好了哈，只要抄好了就看自己的本子哦。你看我们不是直接讲生，我们是从死开始讲。为什么我们从死开始讲呢？啊，因为你已经生了，你已经生了，你已经生，你还没有死。这个我们叫做这种状态，我们叫做本有，就 假名案例而已啦，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我现在是以这个为本，对不对？本有。好，那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一定是爸爸妈妈生出来的嘛，生的嘛，一定是有那个事实，那个生的事实，那个叫做是，就是那个生，那个生位，那个叫做生有。然后生出来你就必定会死嘛，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啦，不知道怎么死啦，但是一定会死，这个倒是世间真理哦，一定会死。那个时候叫那个位，那个叫做死有，从生到死中间我们叫做生有。好，那死，所以我们从死开始讲，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本有这个阶段嘛，哦，就会到死嘛。死了以后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个中阴身呢，那个中有。好，从死到生这个中间叫做中有，所以一直这样子轮转，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一直这样子轮转嘛。这个轮转其实我们在因果分位上面，分位哦，因果的分位上面，我们说它有这四个分位：生有、本有、死有、中有。可是事实上，你任何时候其实都已经是在业有当中，对吧？你现在就在积聚啊，哦，你死的那个时候的情形，跟你死了以后要去哪边，要去哪边，那个去有，有没有一个去？去有就通那个去啦。我走去哪里那个去啦，两个是相通的啦。你到五去六道，或者是六去，随便你，你到三界九地啦哈，随便你怎么讲，你要到哪一去，就是去到哪里，通那个这两个去是相通的啦。你现在都是已经在那个方向上面，所以都这已经是在业有跟去有。现在哦，我们在因果分位上面去讲，它是有分生有、本有、死有、中有，对不对？可是任何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业有去有上，这样懂吗？讲那四个的时候，它是在讲一个分位，因果的分位。那讲去有的话，就是在讲这个生死流转的现象，就是我们所谓的轮回。有多少同学会有那个感觉啊？一切法空，唯有诸行流转。不会吧？你刚才听的时候都觉得，生有、本有、死有、中有，哦，好有啊。我们这个我哈，我们马上就要讲了，是俱生的我执。好，所以我们已经生了哈，我们现在是活着的本有哈，然后就要死，所以我们从死开始讲，而不是从生开始讲啊。死的时候有两种情形哈，一个是时间的时啊，是时死，还有一个就是非时死嘛。时死很简单，就是受禁锢，你的先业所引的业力啊，给你的哈，那个命根受暖室啊，那个先业所引的啊，那个业力所显现的那个受尽了，就是时死啊。那是非时死啊，非时死包括三个，非时死啊，非时死是福尽故，或者是你不必不平等故。我怎么写？然后是时死的话，就是受尽故，对吗？受尽故就是时死，就是你的受暖室那个受，你命根里头先业所引的命根里头不是有个受吗？那个受尽了，就是你的这个是满业所满业了，这个就是满业。到哪一道？人道什么道？那个是引业，满业就是这个，你有多少先业所引的寿命，这个是满业，满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哈，满业，这个在包括在满业里头。好，假如说你的先业所给你的这个寿命啊，假如是八十岁，你活到八十岁，那个叫做寿终正寝嘛，你是受尽了嘛，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非时死，还不到寿命尽就死掉了，就死掉了。这个死掉了，原因是什么？两个重要的原因，两个。就是把它归类了哈，原因一个就是你福尽故，福尽，你虽然命还不应该死掉，命还不到死掉的时候哈，可是你的福啊，你没有福报，你的福尽了，很简单啊，饿死啦，没有东西吃，天气太冷冻死啦，没有衣服穿，这些都是福，你没有福， 福禁锢，或者不必不平等，不必不平等，那完全怪你自己啊。嗯，你自己过劳死啊，不必不平等，好，就是不平等就是四大不平等了，让四大不平等，这样懂吗？你吃的太多，撑死啦，你吃错东西，把自己毒死啦，各式各样啊。哎，不一定要吸毒才会毒死啦，你吃错东西不是也一直在吃毒吗？我们现在不是都吃很多很可怕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叫做不必不平等啊、哦，这个是非实史。好，这些我们会讲快一点，因为这没什么，很容易懂的哦。你死的时候的心理的状态，心，你的心的状态，刚才讲的是你的这个色身，这个六根，这个根跟这个根身哈、哦，这个肉体死掉了。好，你死掉的时候，你心的状态是怎么样？下面有没有看到心的状态？可能是善心死，可能是不善心死，可能是无忌心死。这个最重要是你死的时候，假如是善心死的话，你会是一种很安乐的那种死的状态了。那假如是升起很恐怖的心，很嗔恨的心，什么什么心，不善心死的话，死的时候可能是又悲苦恼的，好，这样啊，无忌心死啊，死的心的状态。好，下面你死的时候，你那个心它是怎么样子？怎么样子？死的时候就是前六识会全部断尽，会前六识会不发生作用了。是怎么不发生作用？前六识从初想现行，初想的意思是第六意识心还起作用，叫初想现行，是这个也叫做，这个也称为名利心。那个心还是第六意识是很名利的嘛，是很能嫉妒分别的，就是说你是从初想现行进入到细想现行，那个心已经不太，就好像你晚上睡觉的状况了，那个心已经是昏昧的状态，所以这个又叫做昏昧心。刚才初想现行又叫做名利心，细想现行又叫做昏昧心，然后再接着下来，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都是用箭头表示它是一种流转相，它是这样子相续的，有没有？到下来就是闷觉的状态，你那个第六意识心就不起作用了。所有这边讲的哈，这些云和生云和死啊，这些东西哈，所有这些黑板上写的都是法句哦，除了老师离开之前的开玩笑写的那个，从此以后公子和王子，不是公子，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快乐的生活，怎么样啊？结婚了嘛，所以从此以后就婚啦，就我们不是每次讲故事的时候啊都是这样 ending 的嘛，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快乐的生活，然后他绝对不再讲下去，因为讲不下去了。好，那个是老师写的，你看字迹是不一样的啦、哦、其他的东西都是出自于伽师地论，其他的东西都是法句，都是出自于伽师地论。我一定要把出处交代哈，于伽师地论，因为你们可能在别的书上也会看到不一样的写法哦。好，所有这些我引用的法句都是从于伽师地论里头引用的，所以反正肉体是一定死的啦哈，肉体死，可是最重要在死的时候心的状态是什么？可能是善心死，你心比较，你那时候死的时候是比较快乐的啊、哦、可能是不善心死，可能无忌心死，这个也有一点重要，就是假如啦哈，这些都是要因缘和合哦，都不是我们可以预令如是预令不如是的哦。好，假如可以的话了，你不要在你死的时候啊让你的什么最不喜欢的人啊，冤家呀，什么什么东西来看你，然后你一生起嗔恨心啊，什么都很可能前功尽弃。不要，要善心死。所以哦，这个有人助念呢、啊、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你现在都会知道，有人助念最大的好处是有人开示，会一直提醒你某某某某啊，你这一辈子就是你这一生啊，好，精进的学佛啊，啊，必定往生，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啊，一直提醒你，你这一辈子持戒念佛啊，你这一辈子行啊十善业啊，你这一辈子持五戒呀、啊，哈、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必定会去一个很好的地方啊，等等，这样子提醒你，不管你是要往生哪里，人天也好啊，极乐世界或者什么什么地方也好啊，都随你的愿就对了，一直提醒你，因为你有做过什么什么事，所以你必定会啊如你的愿，怎样怎样，一直这样提醒你哦。你自己想想看，你的心会怎样？你死的时候，你心是怎样啊？不过不能执着， 因为法只有因缘和合。好，这善心死不善心死无记心死，还有就是初想心，我们的心一定是这样子，从第六意识心还很明利的状态，到第六意识心已经昏昧了，然后到第六意识心不起作用，我们叫做明利心、昏昧心和闷觉心，这样知道吗？好，这样三个过，这样子是一个过程啊。然后最后，我们写最后就是业力牵引嘛，借地随他，业力生，业力牵引你去啊、哦，去，就是往那个地方而去了哈、哦，业力牵引你往一个你要去诶。往生的地方啦，好，不管是哪里，业力牵引你往那个地方去，懂这个意思吗？好，你怎么去往生呢？就是这三种情况，随强就是随众的意思，你会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写随强，或者看到随众也是一样，随众，你众的业力，强的业力，随着那个众的强的，然后随习，熟习的串习，很熟的习就是串习，你一直串习很熟的。还有随念，这个顺序不能错。我们业力牵引哈，借地随他业力生，是有次序的。是怎么样次序呢？是随最强最重的业牵引。假如没有一个什么最强最重的业，都差不多。你不是那种恶贯满盈，那种恶业，那种恶业马上下地狱啦。或者是你也不是有特别什么什么行十善业怎样特别怎么样哈，你就是一个规矩平常的那个人，没有什么特别重啊或者说强的那种业的时候，那就随你下面一个串习得比较熟的业，这样懂吗？假如你串习得很熟，你用了30年的功夫念佛，你串习得熟不熟？可是假如你就是这样善善的念啊，可以一面念一面看电视，或者一面念还可以念跟人家讲一句话，那就不叫做串习的时候。串习的时候不是指你念了多少声，跟那个无关，懂我的意思吗？好，这随你习串习的时候，随习就是习串习的时候，随着那个业力牵引，再来才是下面那个随念。假如也没有什么很强的业啊，重业也没有什么串习的很熟哈，啊，穷一生之力串习的很熟，也都没有的话，都没有，这时候完全看你的，真的是看你福报。这个时候，假如说你死的那个时候，看你最后一念了，因为念念其实都是相续的，没有什么最后一念会突然不一样了，其实没有这种事情啦。你最重的业，那个业就是你随时会起现行的嘛。所以你的念头一定就是那个嘛，你串习的最熟的，当然念念相续下来也就是最可能你最后一念嘛，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啦。好，在非常非常怎样的很大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福报底下哈，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你最强的业，也不是你最重的业。哦，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你种过的那个善根种子啊，发起来了哈、哦！居然你临终的时候啊，在台风又风又雨，那个台风很强的台风的夜里哦，不是我们放台风假那种台风啊，真的台风啊，很强的又风又雨的台风的夜里哦，半夜三更哦，有30个人来为你助念。有没有人有这种福报？可不可能？哦，不太容易啦，但是真的有。我刚刚说的就是我自己，我先生往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学佛，他不是佛弟子啦，唯一跟佛沾得上关系就是他每次都会送我来讲堂，送我来那个基金会，然后在外面等，情愿在外面听收音机棒球转播，他也不进去听，然后就是这样了，就是送我来带我回家，如此而已。他跟佛有的缘就只是这样而已啊。可是他死的时候，台风夜，你知道今天是他的11周年纪念，他的忌日，今天他 86年8月17号过世。在86年8月17号那一天，刚好是7月15佛欢喜日。那今年的话是差两天呢、啊，哎呀，就是今天半夜台风夜，有30个莲友来念佛。然后我就觉得，你看吧，做得到啊！我就觉得做得到啊，做得到啊，这是做得到的事情啊，对不对？我心里头就升起来了这个执着，这是做得到的事情啊。所以我就马上交代我的小孩子，我交代我女儿，交代我儿子，记着啊，千万记着啊，妈妈已经把所有这些事情啊演练一次给你看了、哦、你到时候妈妈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照着做。我女儿当场就回答我，就听完我的话以后马上就回答我，妈妈，这是因为你在才这样子做，我死的时候，她就说我死的时候，就是妈妈你死的时候啦，妈妈你死的时候，假如台风夜，你叫我到哪里去找30个人来念佛啊，有没有道理？当然她讲的有道理，其实我是已经升起执着了，他讲的有道理，就是因为他那一句话、哦、敲醒了我了。我以前是蛮执着要有人助念，我一直都一直我的心愿一直都是一定要有人助念，可以不做妻，我不做我先生，我是在家里头给他做47个妻，在家里做，天天做7个妻，你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要做7个妻。可是我跟我的孩子说，不必做妻，只要找人来助念就好，不必做妻，做妻干嘛？往生是不用做妻的啊，知不知道？往生不用做妻的、啊。我说我不用做妻，我只要助念就好。结果我女儿一语，真的就惊醒梦中人呐、啊！哦，从她讲那句话以后，我再也不敢说，我死的时候你给我找人来助念，我再也不敢讲了，我自己念。这是唯一可靠的办法，自己念，你找谁来念呢、啊、自己念，这是唯一可靠的办法，自己念可以吗？这个都是要平常准备的功夫哦。你可以吗？自己念，自己念去，自己念可以吗？一定可以，可是这绝对是平常的功夫，串习就是靠串习力，平常的功夫，平常是好，这样知道吗？随墙随习随念，佛有讲一个比喻啊，对于这个随墙随习随念，佛有讲一个比喻，就是那个佛说啊，你把那个牛啊，好，圈在一个牛栏里头，有没有？把关在一个牛栏里头。那现在这个门开了，这个门呢、啊，那个牛栏的门打开了，打开了牛就会想出去，那是习性，它一定会想出去的。它想出去的时候，好，佛就说了，它那些牛会怎么出去？怎么出去？第一个，一定是最强壮的牛最先出去，别的牛根本不敢跟他抢哦，很强壮，那个最有力气的那个牛，他会先跑出去。假如这些牛都差不多，没有一个这样子最强壮的牛的话，那个牛还是会先等一等，那个平常他就最习惯最先出去的，就是比较都是带头的那个啦，那个牛他会先出去。假如也没有这种平常习惯做头领导其他的牛的，假如没有这种牛的话，那谁会先出去啊？当然就是最靠近门口的那个牛会最先出去嘛，是不是这个样子？这就是随墙随习随念，这是佛讲的比喻。好，这个是好讲完云和死啊、哦，我们听这个都会看你们表情就知道了，都比听早上的那些熏习的道理还有兴趣，觉得比较有趣。你知道吗？没人打瞌睡，每一个人都眼睛亮晶晶，现在是中午的时候，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候，可是每个人都精神饱满，眼睛亮晶晶的，这样早上就有人三不五时点个头，你看我们的习气啊、哦。好，然后命中的时候会怎么样呢？现在已经讲到了，已经讲到临终啊，随墙随习随念，好，这个样子了啊、哦。那真的命中的时候呢，命中就是那个我爱现行，我爱现行，我爱就是我们早上说的有一个我爱种子，有没有？我们不是早上一直在讲有两种熏习，它是互相更互为缘，辗转增上吗？就是名言熏习跟业有知种子啊，业熏习，这两种种子，这两种熏习啊，一直就是更互为缘，辗转增上嘛，是不是这样？那好像没有看到我爱种子，就是我见或者我知都可以，没有嘛？好， 在你活着的时候啦，这个我爱种子它是没有那么现行，可是它一直都在，它就在你的迷言种子跟叶种子的后面，它一直都存在。就是这个时候你命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哇那就不得了啦，你命中的时候哦，刚才不是讲了吗，第六意识心已经不起现行了。迷言种子是为什么迷言种子最势力最强大，迷言种子摆中间嘛，有没有，它势力最强大，因为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六意识心的嫉妒分别。第六意识心的嫉妒分别就是迷言种子起现行，也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能变计。第六意识心是能变计心，能变计，那个能变计它是如何变计呢？云何变计哈、哦？这个能变计心呢？它是云何变计？它是怎么变计呢？那个东西就是迷言种子起现行啊，就是我们在学变计所执的时候学的那个，有没有？它总是有一个相貌的。好，那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迷言种子啊，迷言习气跟那个有知种子业习气两个更互为缘，辗转增上。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心已经不起现行了，对吧？不作用，对不对？不起现行。这个时候你人死啊，命中啊，三业不造作，三业不，因为你第六意识心不现行，没有意。意业已经不造作了，然后再加上你这个时候死了，你这个时候是答应的状态，你还有什么语业？你还起来骂人吗？起来骂人的第六意识心一定是还很明利的啦，你的语业你的身业都不再造作，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名言种子跟业种子退后了，反而就是我爱种子完全起来起现行。可是我们除了有具生我执，这个我爱就是具生我执现起啦，除了有这个具生我执哈、现情以外，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一辈子穷此一生之力啊，都在努力造就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啊，都在这里头，我爱现行，都在这个我爱，这样懂吗？懂我的意思吗？哈，这我爱种子，这个时候现行的是我爱种子啊、哦，作为他的这个增上力的哈。作为它的增上缘的，就是那个迷言种子和习气，那个有知业习气，那个有知种子。可是这个时候现行的呢，哈，在那个地方有神通哎，非常厉害的，就是那个我爱，那个具生我执起来了。为什么会具生我执这时候起来的呢？啊，第七莫那是带着、牵着、拉着，阿赖耶识哈，要再去找一个能够一指的这个。这个身呢，他要一个身，要一个一直的身呢。这个我爱种子，这个具生我执哈，因为一直，你说第七世、第八世，这个七八两世哦，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了，小乘他不安立七八两世，知道吧？好，那在藏传佛教里头，像印神中观，他也不安立阿赖耶识，说阿赖耶识是诸法因哎，他是在讲甚深缘起耶，哦，小乘不安立就算了，也有大乘不安立的，所以你不要执着在非要这个名相不可，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的业用是什么，这样知道吗？他的业用是什么？哦，好，第七世他这个哈、哦，所有过去的业行，我们叫做先已做，已经做过的先已做，已经做过的。由于这个第七世的不舍离，所以才会把那个念念念念念念，其实应该是刹那不住的过去的事啊、哦，那些就是心念了、啊，他会第七世他会执着不舍，好、哦，这个执着不舍就把这个念刹那刹那念念不住的这些心啊，就是事啊。应该都是现前了别的作用，可是因为第七世执着不舍，我们就把它安立一个假名叫做过去世，这个就是等无间缘。等无间缘是什么？就是这个执着不舍的过去世，这个就是等无间缘，就是第七莫那世。 所以你知道第七莫纳斯，第七莫纳斯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这个名言种子啊，你现在已经懂了，所以我才用这个名言种子，这个细论分别，对这个细论分别的不舍离，执受所依啊，这个叫做执受所依啊，这就第七莫纳斯。嗯，因为执着的这些习气也好，或者你说业力也好，不舍离哈，这些东西就成为是，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什么种子，就摄藏在一起，就执住以后，有个地，我们说它执住以后，我们就说，哎，那它的那个摄藏处是在哪里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做阿赖耶识。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名称是安立出来的，其实是舍用为体了啦，我们是安立出来这个名称，所以你即使不安立这个名称 OK 没有关系，这个作用还是照样在，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样子的话你看就有了第七莫纳斯，有了阿赖耶识，有阿赖耶识好摄藏这些种子，在第七莫纳斯更执着，你看吧，那就是我，我爱执常就出来了，他就执这个为我，我们叫做自内我，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你觉得很难懂的第七识执，第八识见分为自内我，就是他的相分呐、啊。第七识这个执着执这个去执着这个第八识这个功用，我们叫做见分。他去执着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啊，会怎么样呢？就会产生一个我相出来。这个他执着第八识为我，这个第七识的相分我。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俱生我执，俱生我执啊、哦。好，这就是这个由我爱看第一个云和生啊、哦，这样知不知道这个我爱就是这个俱生我执啊、哦。所以云和生底下要分两点来讲，一个是指中有生，中阴生生了，你只要这一期的寿命啊，我们这一期的寿命，这个异俗果报一尽。不管你是死死也好，非死死也好啦，这个一进马上，这个一死，我们叫做这个死的话，那个中有就生了，死生是同时如秤两头，好，死生同时如秤两头，可是中有也是一个五蕴生哦，这个中有它一死，那马上就是下一期的我们看得到的，这一期的生命就要出现了啦，不是生出来哦，不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就是那个受精卵。那个我们叫和合一脱受精卵就有了。佛法齁，我觉得我们讲到这边就好，因为其他的齁现在的医学你去看就行了，更清楚了，你不必在佛法里头学这些东西，有没有？有了受精卵就是四父精母血，四啊好，借父精母血为源，新的生命出现了，有没有？在佛法里头写这个的时候，他把它叫做杰罗兰。那所有接着下去，一共有三十几个期啊，三十八还是三十九啊？不，几个期啊，再加四日，哇，我的老天爷，真是不得了哎！经论里头2500年前就写得这么清楚。你要是去对现在的医学，比如说受精卵下面就是囊胚，对不对？受精卵不是就开始分裂吗？有没有一个细胞？受精卵它只是一个细胞诶，人体最大的细胞就是这一个受精卵，好，它的一个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不是一直分裂一直分裂吗？这些东西在佛经里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七天为一期，它告诉你这是什么位，它是怎么变化等等，对照现在这么进步的医学 Discovery 不是有吗？还照给你看呢，哎，这么进步的医学，你去对照看看，完全符合，了不起耶！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个时候2500年前还没有什么超音波啊？哦，没有什么子宫内摄影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怎么会写得出来？连那个形状都给你写出来呢？为什么呢？啊，那个是瑜伽行者啊，在他们自己的直观境里头定境当中亲眼所见。以前的人是这样，现在的人也是这样啊，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不会不一样啊，以前的人是这样子生小孩，现在的人还是这样生小孩啊，所以他在2500年前那些瑜伽行者定境当中啊，就他在止观境中所见的人就是这样子入胎住胎，这样一直到最后生出来出胎的过程，跟现在医学用这么进步的医学 给你看，在你眼前给你看，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一致的，自己去看哈、哦，有那个经的哦。好了不起，好，所以这边的生就看得出来这两种生，对不对？你这一期就是死有了，一死马上就中阴生，好、哦，有这个死那个生，然后同样中阴生啊，这个中阴生啊，中阴生也是一个五蕴生啊，这个中阴生一死，那马上就是入胎了，不是生出来哦，入胎。所以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受精卵啊，入胎，受精卵开始，好。好，所以两个生，一个是终有生，一个是终有灭的时候，那个生有起啊、哦，那个生有指的是入胎，不是出生生出来啊、哦，从妈妈肚子生出来，不是那个生啊、哦，是指的入胎。好，下面接着看，有我爱无间生矣，终有一熟就无间得生啊、哦，他用终有一熟，就是终有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一熟果报了。知道这个意思吗？好，终有一熟，就终有就生了、哦、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终阴生了，就生了。只要这个我爱无间生矣，无间生矣就是没有间隔的，你死生如秤两头是没有间隔的，同时同时，懂我的意思吗？好、哦，这边你这边一死，这个一死马上终有，就终有一熟就无间得生啊。哦，然后这个我爱，刚才讲了俱生我执啊、哦，这个我爱它所依的，它所依的那个力量，那个所依体是什么？就是迷眼种子跟业种子啊、哦。可是现在迷眼种子、业种子是不现行的，现行的是我爱，我爱，我爱种子啊、哦。刚才都解释过了啊、哦，这个这样子死生同时是如秤两头啊、哦。好，再下面就要解释中阴身。我们常常会把中阴身误会成鬼魂，中阴身不是鬼魂，不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鬼魂，你就错了、哦、鬼是六道之一的鬼道啊，那个都已经是投胎了、哦、好，中有、哦、就是还没有决定了，你还没有、哦、芥蒂随他业力生，生在哪里还没有决定、哦、中阴身。好，请看中阴身是怎么回事、哦、中有，终有具诸根，终有有哦，终有有哦，终有不但有，比如说有眼睛有眼根，对不对？而且终有的眼根啊，是跟天眼一样，是有神通的，就是他很厉害啦，不是像我们的这个眼根哈、啊，因为有这个浮尘跟肉体的这个四大所成的这个，所以非常有限制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戴眼镜？就是不好嘛，戴眼镜嘛，是不是这样子？你还可能其他撞到一下就瞎掉了等等啦哦。中有他有眼根，好、哦，举例来，有眼根，而且他的眼根是有神通的，像天眼一样无所障碍。就是说，像这个墙壁好了，我们的眼睛哈、哦，你看墙壁就挡住了，不要说墙壁挡住了，一张小小的纸就挡住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眼根呢、啊？这个是没有什么没有不怎么好用的啦。可是中阴身的他也有六根，他的根是有神通的，像这样子墙壁挡不住他。这个中有具诸根哦，那天眼是可以见到中有的，见到中阴身的，就是因为见得到哦，见得到没什么好处啊。你不要以为哦，这见得到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有的人见得到，就是因为有的人见得到哈，所以才会讲中阴身像什么样呢？好、哦，他们的讲法是这样，书上也有写，中阴身是大概像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小孩那个样子的大小。好、哦，中阴身呢非常的稀薄，不是像我们这么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谁在哪里，谁在哪里，非常非常明显的看得到。中阴身，我们这种有限制的眼睛，不好的眼睛是看不到的，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稀薄，懂吗？哦，可能就在这里，但是你看不到的，它非常非常的，因为我们看得到是表示我们的密度非常的怎样啊？怎么一下讲小，一下讲大啊？好像基本物理很差劲呢， 密度的缘故啦。那个中音声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小孩子大，你们一些人讲小，一些人讲大，把我都已经啊，大哥是小还是大？小啊，他们讲的，你们讲的啦，我不管啦，反正就是密度的问题。比如说一斤的铁跟一斤的棉花，哪一个重？你千万不要说铁比较重，一样重。可是，一斤的铁就很小啊，一小块而已。一斤的棉花很大块，就是因为密度不同嘛，是不是这样子？同样这个意思哈，中音声非常的稀薄哈，所以这样看不到。中音声虽然说他的天眼呢，这个像墙壁都障不住他哈，他要看哪里他就看得到哪里，他只要意他的意啊一声，美国他就跑到美国去了，他是意念呢，中音声是化声，我们是什么声？胎卵湿化，我们是胎声。那卵声我们也很清楚，湿声我们也常常见到。比如说，为什么你剥了一个橘子或者香蕉以后，哎，隔不多久就会有小小的会飞的那个，我们叫什么果蝇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它湿声嘛，因为它湿声。好，那中音声是化声，胎卵湿化里头它是化声哦，它很清楚嘛。它绝对不会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胎生卵生嘛，就是因为你这一期寿命一结束，马上我爱现行它就有了嘛，它是化生，它讲化生嘛。然后刚才讲过，它这些东西障碍不了它，它想去哪里它就去哪里，它要看哪里就看哪里，很厉害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它很厉害，它很可怜。他想的，他看的，他虽然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去哪里的，可是他最有兴趣的中音声，其实他看出去哦，是比较灰，这个世界是比较灰灰蒙蒙的，在灰蒙蒙的当中啊，他会看到什么地方有光，很亮的光。那当然，你想我们的习性，我们是不是比较爱往光那边去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光。在经书上说，在书上说，就是荧光显现。对中音声来说，他最有兴趣的东西，荧光，男女交合的荧光。所以，他虽然是有神通哈，想要去哪里，想要去哪里就去，只要意念一动就去。哦，他想要看什么就看到，好，这些东西都挡不住他。可是他最想要，就是他的习性带着他了。他这个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他就是看到男女交合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累生累世的习气，最重的习气，人最重的习气。所以孔子才会说食色性也，本性啊，本性其实不是本性，是习性，人最重的习性。所以那个他看到那个光，荧光，他就马上会趋近那个光，越趋近那个光就越显现，只是男女的根门，书上这样说，男女的根门，懂吧？每个人都懂是什么意思吧？哈，男女的根门。然后他很喜欢，所以才会说心往心啊，心欲而往心往心，心就是很高兴的意思，欲就是想要嘛。他很高兴的想要，哦，这是他爱的，他喜欢做的事情，习惯做的事情，心欲而往，就入胎了。所以虽然他是这样，可是他就是他不被一切东西障碍，他唯一会障碍他的，会拘碍他，把他就是拘碍他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整个面貌有了，对不对？中医生为什么会入胎，就是这样子哦。好，所以中医生他是有猪根的哈，而且他不但有猪根，他的猪根是很明利的哈，像神通一样的哦。还有中医生他慢慢的哦，他中医生哦，他本身呢、啊。看得到的人就知道哈，有的比较暗，看起来黑黑的；有的比较稍微白，有的稍微就更白亮亮亮的。为什么会有这种阴暗的这种色阶呢？懂吗？比较暗，比较亮，这种比就或者你说比较白、比较灰啦，都一样啦哦，比较黑啦。这种灰，这种就是像一团雾啊，或者像什么东西这样的颜色呢？颜色那个就是《瑜伽师地论》上面说的。你假如是带善业，它就显现白光，那个中音声；你假如带恶业，它就显现黑光。嗯，好，然后再接下来呢， 中医生啊，他怎么样？随所当生，即彼行类，是不是这样子？慢慢慢慢，他离这个中医生啊，他慢慢知道他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已经不可爱了，不能住了，没有用了，他就会舍去这个身体。他一定要舍去这个身体，要不然他会做手撕鬼的。好，他舍去这个身体以后，他自己啊，他自己的习气，就是我爱这个俱生我执的习气，就会让他去找一个有缘的父母，继续去找一个他要一个身体，一定要借助父母的姻缘嘛。好，这种习气啊，累生累劫下来的这个习气啊，让他去找一个可以，就是可以去一直的这个身体啊，这个习气啊，让他去，就是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一样，去入胎哈，心欲而往，这个过程里头，他就慢慢慢慢显现出来他会去的那一道的形态，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比如假如说啦，他六道往生，我们只举六道的话，六道往生，他慢慢慢慢，本来中阴身像个五六岁的小孩，是一个人的形象，人的样子，慢慢慢慢就会变成狗的样子，他就往生，他就一定是往生狗那一道，这样懂吗？看他变成什么样的那个形，那个就会出来那个形，他会往生去的那一道哈，那一道的那个众生，那个众同分，那个样子就会出来，他就会慢慢变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于学师就是讲道理，其实很简单，他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嘛，业力所引啊，全部都是循业发现。好，这就是哈，随所当生就即彼行类啊，他就会出现那个行类啊，然后终有啊，他要去到哪里就去到哪里，要看哪里就看到哪里，他无障碍，好，他所去无碍，唯一会拘碍他的就是那个牲畜，男女根门，那个他会投身的那个，他只看到男女根门哦，不见得是人的男女根门哦，可能是畜生的男女根门呢，懂我的意思吗？好、哦，好，那中有哈、哦，通常我们所说的中阴身哈、哦，最每七日死一次，假如没有入胎的话，就中阴这个中阴身死。新的中阴身生，每七天中阴身死一次，死生死生死生，最多七次，不是一定要经过七次，而是最多七次。比如我们就常常会这样子讲，你会在书上面看到，下地狱就不经过中阴身，就下地狱马上就去了，那个中阴身的时间就是这样，马上就去了，所以我们会说他不经过中阴身。还有往生极乐世界也不经过中阴身啊，为什么？也是马上就去了。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化身啊，马上就去了。那个莲花化身，不经过中阴身，所以不见得一定要七个七，懂吗？好，一般的人呢、啊，通常我们讲，一般的人，那个民间习俗真的很正确啊。最重要是做什么七啊？不是有说最重要还而且一定还要出嫁的女儿回来做什么什么？我听他们民间讲的。头七跟三七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一般呢都是就是头七，好，头七假如没有找到有缘的父母的话，一般就是二七或者三七，很比较少，越后面就是越少，会拖到什么什么什么第六第七个七啊，哈，这也是很多法会很慈悲啊，为这个原因哈，就一再给你机会，一再给你机会，每一次中阴身，就他七天一个生命嘛，是不是？他七天死一次，七天死一次嘛，每一次都是一种，就好像业力在清算一样了。所以呢，这个他的儿女啊，哈，一定要有很亲的姻缘的人呐、啊，你自己不去做，找别人做一下，一点用都没有。做七的时候啊，就是希望提醒这个，因为中阴身他。除了已经决定要投身，已经是决定了，已经那个业力已经定了，投身哪个那个相貌都出来了嘛，就决定了嘛，他就已经去了，不怎么可能再改变以外啦。刚刚开始的时候，中阴身都不太舍得离开他最熟悉的原来的那个环境啦，所以啊，那民间习俗真的很对呢，因为天眼看得到啊，有没有？所以会说会回来。 过世的人会回来，然后家里的通常家里的大人是看不到的，你自己业力已经太重了，失去这种能力了。但是小孩子小孩两三岁四五岁小孩甚至再大一点的小孩常常有小孩会说他看到死去的爷爷回来，死去的什么什么阿姨回来，什么回来之类的，有没有？这样钟医生他那个时候还就是不舍得离开了哦。好，慢慢慢慢他就只会心欲而往了，到他要去的地方去了哦。好，这个就是极七日住，最多钟医生七天死一次，但是最多七次，最多七次啊。然后接下来你说是鬼的话，那个是已经是轮回以后在鬼道，不是钟医生，不要把钟医生当鬼，好吗？好，这不同的事情哦。所以极七日坐哦，乃至七七，最多到七七啦。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讲钟医生就是心欲往生，刚才讲过了啊，他心欲往生，他是你有你活着的时候，就是你先所作业啊，累生累劫的那个习气啊，那个习气那个业力牵引你去到你喜欢去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心欲而往，所以你其实你投胎你去入胎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呢，哦，你觉得很快乐，哦，这个地方是在你看来是天堂啊，你就去了。都是心欲而往哦。好，我们这节课就到这边，那下一节课再继续把它讲完，今天会讲完。